这里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教会漫谈，在这半小时的节目中，我们会谈一谈大家所关心的教会事工，借此节目使我们更明白上帝对教会的旨意和作为。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你们好，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空中见面了。我是王轩。
我是马可。
我是小明。
我们三位呢，要和大家一起用这下面半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圣经当中的一些真理。在开始的时候，请小明为我们做一个祷告。
好的，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使我们在空中与大家相遇，也能够使我们共同在主的爱中。求主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使我们能够领受属天的灵粮，也能够将你的话作为我们人生的标准。求主带领赐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很高兴呢，我们可以用这时间继续我们上一次谈的问题。上次我们谈到了就是新旧约当中的先知，所以呢，可能大家听了以后，我们好像觉得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完全再继续讲下去。上次我们只是总结了新旧约当中对先知的一些教导看法了，他们的功能。那有时有很多基督徒呢，他们就相信了，他们觉得先知的恩赐呢，在使徒时代这个结束时候就停止了，没有了。
因为很多人感觉到现代里面呢，先知很少啊，好像是，所以几乎没有，就好像停止了。
对，就是上次我们一开始就讲的，好像那个在
旧约的时候有很多，
上帝离人近一点，到新约时候的离得远一点了，然后到现在根本就离得更远了。
对，
所以这个看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想，最后我们会有一个。通过学习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看法了。当然我们在现在呢，先不把这个答案讲出来了，我们就学习，我们看看就在上帝的国要来基督复临之前，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还有没有这个预言的恩赐，是不是先知这个功能在这个写完圣经以后啊，圣经都是上帝所末世的，上帝末世这些先知把圣经写完了，然后末世的这个作用就取消了，就不需要了呢？
我看教会每一日存在，哪一日存在的时候呢，哪一日就要有先知来指导这个教会，是借着上帝所给他的恩赐圣灵来带领，这样呢教会呢才能够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发展。
因为圣经里面也有预言，到了末世呢，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要见异象等等，对不对呢？
对，
有到末世还是会要有先知兴起的，因为而且这个先知呢是要兴起更大的作用。我们说不是说预言了，这个先知兴起呢是要在特别的时候帮助坚固上帝的教会。从上次我们分享新约时代这个先知的一些功能呢，对不对？所以他们坚固教会，教导教会，是教友呢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教会可以坚立起来，不被异教之风所刮走。
嗯，对，在这个当我们在讲这个属灵恩赐的这个延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保罗呀，他在圣经当中就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那么并勉励大家说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他也把这个先知和先见的这个地位啊提的是非常高的。那么这已经是在新约时代了。我们讲当刚刚我们讨论的说，这个先知和上帝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是通过什么样的这种方式来连接的呢？我们说人如果不借着圣灵，就很难去，就不能去明白上帝。那么在旧约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通过这种和这个 先知先见的这种交流，然后把他的这种信息传达给百姓的。那么这个媒介呢，也是通过圣灵的。我们讲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那么上帝和人的交流呢，是圣灵的一种沟通啊。那么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说上帝是不是会收回他的这种恩赐呢？我们讲上帝在达成，在没有达成他的计划之前，是绝对不会收回他的这种对人类的对这个他所救赎的这些人类的这种恩赐的。他一定要在他救赎计划完成之后，才能有其他的这种方式。
实际上圣经里面讲到这个魔鬼呢，魔鬼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想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作为上帝来说，他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把保护上帝教会的这种恩赐啊收回去。耶稣也说了，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对，
对不对？所以耶稣和我们同在，这种恩赐呢都会随着我们的，不会说啊，上帝任凭他们，仇敌是如同吼叫狮子，等于说垂死挣扎，疯狂几倍的来和教会作战。这时候上帝反而把这个对教会的保护啊帮助撤走了，你们自己去打吧。没有，从常理上来说也是讲不通的嘛，对不对？所以但是现实，我们当我们这个学习教会历史的时候，的确是看到在使徒时代以后呢，教会里面的确似乎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先知出来了， 对不对？
先知的这种恩赐，
先知好像先知恩赐好像慢慢少了，不像你看旧约圣经里面记载，每个时代都有这个人出来，先知出来。哎，耶稣以后，使徒都离开世界以后，好像就没有再有先知出来了。有一些好像就是教会最后都定为假先知啊什么，对不对？
嗯。但是这里上并不是说上帝永久就收回了这种恩赐了。圣经指明啊，末世来到的时候啊，这项恩赐还会出现。就像刚才我们所讨论的，在末世的时候，老人要做异梦啊这些。那么我们所讲的这种恩赐呢，都是一种属灵的恩赐了。这个恩赐啊，在末世的时候，在最后我们将要和这个迎接耶稣基督第二次复临、第二次降临的这个阶段当中啊，这种圣灵的做工会更加的踊跃，使我们每个人能够通过圣灵的工作，能够跟上帝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这也是先知先见的一种表示了，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建立和上帝的这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通过圣灵的媒介，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通过圣灵才能接触到上帝，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先知先见所讲的一些事情。
实际上呢，我们学习教会历史可以看到，当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然后再从马拉基书再到这个施洗约翰呢，当中有几百四百年的所谓沉寂时期，好像似乎上帝在那当中没有什么作为，什么都没有。但是施洗约翰是新约第一个先知，对不对呢？他呢是为耶稣基督的来临预备道路，准备宣告，对不对呢？从上帝行事呢，有他一定的模式的。在沉寂了几百年以后，耶稣基督为了迎接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呢，上帝兴起了先知。所以我们相信，在沉寂了一千多年以后，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之前，为了预备百姓的心，那个施洗约翰是为了预备百姓的心去迎接基督的第一次来临。所以当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同样也会再兴起先知，预备百姓的心迎接基督的第二次来临。
对，在这个我们现在社会当中，我们说就是在很多时候有些人说我是先知，冒着这个先知的名啊，来做很多的事情，来传讲很多的道理。那么上帝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呀，他说在末世的时候啊，有很多假先知兴起啊。这个是什么兆头呢？是基督复临的时候的兆头。就是说在基督复临之前呢，会有很多假先知出现的。 那么我们经常讲假先知，我们经常讲假的，那么也就必须有真的。真假是一种互相相对的对立的一种路。那么说就是说在我们在圣经当中所预言的，那么将来有假先知出现的时候呢，也会同时的有真的先知出现，所以有真有假才能够形成这种对比的。
是啊，实际上这是蛮可以想的一个道理。如果圣经明说将来没有先知了，他就讲以后没有先知了，
对，
那就大家很清楚，你叫出来任何自称先知的都是假的，
对
不对呢？正是因为圣经说有真的先知到末世还要出来，所以呢撒旦最喜欢做的就是一个鱼目混珠的这种做法。当你真的出来，他就搞些假的来掺和，叫你的到时候真假不分。
也因为那些假的先知呢，让人失去了信心。
对，对，
所以呢，很多教会呢，一提到先知呢，都十分的谨慎小心。往往呢，我们就好像很注重先知所说的那些结果啊，所以导致呢，有一些的确是，那些假先知所讲出来，令人很那个信心，失去的很快。那么呢？相对来讲呢，当真正的先知来呢，他们所传讲的东西呢，他们心里面就起了怀疑，就起了不信。所以呢，这也是对于一个信仰的一个很大的摇动。
所以就是经常叫你烦，他假的假的假的，就假的搞到最后你连真理都不接受了，想又是一个假的，狼来了最后呢，狼真的来了也不相信了。所以撒旦呢，他搞这个真的是欺骗性也是蛮大的，我相信他真的也是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他的目的了，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圣经里面呢，当我们提到这个撒旦的作为的时候呢，我们千万同时不要忘掉上帝有更大的能力，更大的作为可以限制撒旦。
对，
而且耶稣也说倘若能行呢，连上帝的选民也要迷惑了，就是说明在这里呢有一个限制的能力，就是说让他不能行。如果上帝让他放任他自己行的话呢，他肯定做出来连上帝的真的选民也就给他骗了。所以上帝的能力，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想到上帝的能力是在限制着撒旦，他只能做到此为止。所以这凡是真心相信上帝的人呢，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人，都不是必须要被骗的。
对，在我们看这个时候，我们说到很多假先知啊这些，那么到底末世的时候啊，到基督复临之前，到底有没有真的先知出现呢？我们在约珥书，先知约珥就预言说在基督就要复临之前呢，有一次特别的预言恩赐将倾降给我们人类。他说啊，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复临之前呢，会有这种奇很多的事情要出现。那么这些都是属灵的一些东西，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末世之中啊所要见到的一些先知先见的一些言论啊，或者是一些他们的一些观点啊，什么东西。所以使我们能够在这末世的时候能够看到上帝在这个人类社会的这种作为是超过我们能力所有的。
所以在这里呢，刚刚小明引用的这个约珥书的这一段经文了，我们说第一次初步应验呢，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已经呢就第一次来了以后，耶稣基督升天，五旬节圣灵配降的时候呢，已经初步应验了这一段预言。
对，
就是我们看到圣灵的一次配降，大的这个下降的过程，不是以前 不是我们所理解以前圣灵在人心中运行的那种情况。当然我们知道自从创世人犯罪以后，这个圣灵是在地上没有收回过，一直在地上感动人的心。但是五旬节那一次以很显著的方式这样倾降下来呢，就是对这个预言的第一次的应验。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圣灵有这么大的一个动作了。所以在我们迎接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圣灵我相信这个应验会以更广大的方式，
对，
而比当时五旬节那个更大。
对，
当时我们现在五旬节的时候呢，毕竟它从
范围
很小，就耶路撒冷那一点，对不
对？
而且人呢就那几个人，在马可楼里都坐满了，一个楼里坐满了。到基督再来之前呢，我们今天看光我们教会已经差不多2000万人了，
而且是在
世界各地
的地方，
世界不同的地方。所以圣灵的配件呢会是以更大更壮观的一种形式。什么形式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像那个火焰如同舌头一样啊，什么大风吹过马可楼那种状况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它的配件根据圣经的预言呢是绝对会要有，会要发生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先知不是越来越少啊，应该是越来越多，因为他向更多的人发出警告，向更多的人传讲这个上帝要来的信息。
对，马拉基书以后400年的沉寂时间，最后呢当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有一大批先知兴起，
嗯，
对不对？所以我相信通过1000多年的沉寂以后呢，基督第二次来之前再会有这么一个灵性上的复兴，会有先知在兴起。但是是什么形式呢？我们相信啊，上帝必定会以一种我们想不到的方式，我们人呢很难想象的，不是上帝形式不是以我们什么常规可以去套的，上帝随己意行万事。所以呢不要以为上帝必定会照以前老的方式那么一成不变的去做，上帝是有他一定的形式模式呢，但是上帝是不受他限制的。
对，圣经中说上帝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经常是以人的这种方式啊，人的这种思维，自己的这种理解力去理解上帝的这种作为。但是真正的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上帝的奇妙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能感觉到真的我们自己的这种想象力啊，我们的这种理解力真的太有限了，真的是很难去猜透上帝的这个旨意。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下先见和先知，根据圣经里面的预言呢，我们来看看上帝是对他的最后末时的渔民教会呢是有怎么样来体现出他的这个预言的恩赐的。我们就下面可以看这个第三部分了，就是讲渔民教会预言的恩赐。这里讲到启示录第12章呢提示了两个大逼迫时期，是在主后538年到主后1798年呢是第一个的逼迫时期。那个时候忠心的信徒受到了强烈的逼迫，其后呢在基督就要复临之前，撒旦会攻击上帝他其余的儿女了，这就是那些不肯对基督不忠的渔民教会。启示录呢就是举出构成渔民之忠诚信徒的两大特征，他们是什么呢？就是那首上帝的诫命有耶稣的见证的。这里耶稣的见证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说到什么预言的启示，耶稣证明他，就可以从以后呢可以从以后约翰与天使的对话当中清楚地看出来了。接近这个书卷的结尾处呢，天使提到他自己说，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又说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与众先知同是做仆人的。这些平行的话语呢清楚的就说明有耶稣见证的乃是先知，这解释了天使的话预言之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预言之灵呢也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到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呢。 James Moffat 注释这一节经文时候写道，他说因为预言之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就特别说明了那有耶稣见证的弟兄乃是拥有预言之灵感动的人。耶稣的见证实际上等于耶稣在做见证，那感动基督教先知的是耶稣的自我启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预言之灵可以指，第一是指将从上帝来的这个启示啊，默示给先知的圣灵。
是。
第二点呢，就是说先知恩赐的运行啊，是基于这个基础的。第三点，预言本身的这种媒体。所以我们可以从预言之灵可以看到啊，就是预言的恩赐啊，就是耶稣借着预言的媒体赐给教会的一种见证。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当我们在和上帝交往的时候，我们在读经啊，我们在祷告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当我们很多时候感受到上帝的时候，感受到上帝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不自觉的有一种感动。当我们和我们拿我们自己的生活呀，拿我们自己的这种人生经历去和耶稣的经历去相比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受圣灵的感动，那么有的时候会觉得惭愧，有的时候会觉得鼓舞。那么不同的感受都是源自圣灵，源自我们说的这个预言之灵的这种启示。所以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和耶稣之间的这种联系啊，是有上帝的灵在其中的，也是我们能够更清楚的将我们的人生啊，将我们人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和耶稣的生平、耶稣的这个预言所连接在一起，我们也能够真实的见证他，见证说耶稣所讲的是正确的，他的话语是在我们的人生中有指导性的，他的话语也应验在我们的人生中。所以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人生来见证上帝话语的正确。所以很多时候，所以说做见证，做见证就是为了见证上帝的爱，见证耶稣基督的这种救赎。
是啊，你看先知的作用呢，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在拯救这个上帝的教会。我们看了，从最早每一个这个历史的那个紧急关头呢，上帝都是有他先知出来的。你说挪亚也是个先知，
嗯，
对不对？上帝要洪水灭世之前，上帝不是说让人糊里糊涂就这么给灭亡了，所以上帝呢先预先警告人，通过先知挪亚去警告人，用了120年的时间造方舟，然后传这个信息。在你看耶稣基督来之前，也是第一次来之前也是有先知在预言，所以到最后这个危急关头，就等于说善恶两军做最后大决斗的时候，在这个关键时刻，上帝肯定还是要差遣他的先知来呢，在危机当中给他教会一个帮助，给他教会一个帮助。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里讲到最后的危机，就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他的子民在地上撒旦积累了6000年的经验来和上帝的儿女征战，在这个时候上帝的儿女也就是最需要上帝帮助的时候，这个大危机的时候，若是没有他上帝的帮助呢，上帝的儿女真的是处境很危险。
对，
所以这里、讲到这个预言的恩赐呢，其实就是渔民教会其中的一个特征。启示录12章不是说、上帝渔民的教会就是那些守上帝诫命，这是一条，另外一条呢就是有耶稣的见证，就是有预言的恩赐在里面。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渔民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是啊，就是说当然渔民教会我们现在是知道，所谓渔民呢，上帝在任何时期呢都有他的渔民教会，对不对？所以渔民就是剩下来的那批人，少数的一批人。在挪亚时代呢，挪亚一家8口就是那个渔民教会，对不对呢？到 然后呢，上帝的渔民教会，所以以色列人也是上帝的渔民教会，对不对？每个时代我们看就那一小批忠心的持守上帝真理的人，就是上帝的渔民教会。今天我们说我们教会也是上帝的渔民教会，当然这不是渔民教会的全部，凡是符合刚刚我们所讲的什么守上帝的诫命和有耶稣基督见证的人，他们都是可以归到上帝渔民教会之中。所以今天呢，这个渔民教会还没有完全的什么形成到整体的，我们说我们基督福音安息日会是渔民教会，只是渔民教会当中的一部分。真正我们说渔民教会，我们也学过是一个无形的教会，这个还正在形成当中了，要在最后的大斗争中和撒旦呢做最后的决斗。这个时候呢，我们更是需要圣灵的帮助，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对不对？我们才可以在这场大斗争当中过得胜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呢，讲到了就是说先知，真正就是说在教导。我想末世的先知呢，特别已经到末世了，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再而这些先知说预言呢，好像就不是他最重要的功能了。圣经里面预言早在约翰的时候都已经讲了，然后现在剩下就是应验的时间了。所以我更相信最最最最重要的这先末代先知的作用呢，就是教导百姓，
要全讲，
全讲就是说呢，怎么样去实现上帝的话，怎么样去明白上帝的话，怎么样照上帝的话去做。我想这是他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而不是再去说预言。
对对，
对不对？
其实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很多人去关心那些预言啊，那些日子，其实这圣经已经明明确确的讲出来，已经预言到的了，那么只是我们等待着那一天来到。
对，
那么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耶稣要再来。
圣经里说再没有时日了，就是说没有再说预言，
时日不多了，
时日不多了。对，所以今天呢，我们所要关心的就是怎么样持守上帝的话，用上帝的话去教导百姓。从这方面来说呢，凡是传道人都可以是一个先知，对不对？
对。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呢，关于末代这个先知的问题，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因为还有更重要的，我们下面要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放到下一次时间和大家来分享具体我们安息日会对于末代的预言之灵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做法。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来信和我们联系，谈谈你们对这问题的想法。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699号，通过凭邮寄给我们就可以了。同时呢，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漫谈@vohc.cn 来和我们做更快速的联系。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光碟，就是回答大家在日常生活信仰当中呢碰到一些问题，就是信仰事宜呢可以奉送给大家。当中谈到了关于怎么样正确看待新起点，怎么样看待这个生命之光和东方闪电等等，希望来信向我们索取。我们也还有备有一些免费的圣经可以提供给大家。好，我们在等待着大家的消息。我们下一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上帝赐福给您。
再见。